在生崽的时候可以跳的好时候再让它出来吗？
我给人干过这个事儿。
你还干过这个事儿？为什么教贵人在这么后面啊？
因为你的人生要靠自己。
Fine。那是不是说就算这辈子就难结婚，其实你是同性恋这样的？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就同性恋也在古代的命理里边是婚姻的大大的不好。
你的地格打了一个纯地，
代表你是一个亚逼。
财这事儿也是命中注定的吗？
我是番茄，
我是 Melody，
我是雷吉木。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从性别认同到性格都很酷儿的朋友，他同样也是紫微斗数的非名誉传人。今天我们的雷吉木将为大家聊一些关于神秘力量的基础介绍与大家对这方面常见的疑问，让我们直接切入正题吧。
啊，就切入了啊！今天主要是一个 QA 的小活动，我们一些玄学小白解除一些心中疑问。那我的第一个问题是，算命究竟有哪些类别呀？这个市场上有塔罗、占星、紫微斗数、风水、八字、易经，我完全搞不明白它区别是什么呀？大家彼此有在微信联系吗？
就是他们彼此之间是有在微信联系的。就是其实整体来说啊，可以从两个角度上来讲。第一个角度是从它的形式上面来说，就是自古以来中国的玄学是分为山、医、命、相、卜、武术。什么是山呢？山就指的是教你如何变成神仙的学问，然后医就指的是中医。命术是什么？命术其实从狭义上面的命术就指的是通过你的出生时间来推演你的一生的命运。你的命盘一旦定下来，那么它就是固定死的，你在不同的时候去算这个东西，那么得出来的一定是相似的一个结果。那么相术是什么？相术又分为面相和手相。相术看的是你当下的一个状态，原理上很好理解，就看到一个人他印堂发红，面色红润有光泽，你就知道他最近有好事发生了。然后看到一个人头顶上印堂发黑，有一朵黑气，那你知道最近肯定他会有一些灾祸。卜术指的是什么？大家比如说在寺庙里边我抽一个签，然后或者是算一个塔罗牌，去易经上面的占卜，它更多的是对当下一个具体事件进行的推演。但是从东西方的角度上面，东方的命理学我刚刚讲的这些，那么西方的命理学塔罗牌、占星术以及包括灵摆各种各样的东西方命理，其实如果命理师水平足够高的话，二者其实得到的结论是相似的，但是他们侧重点有所不同。东方命理更加关注的是你的能不能升官，能不能发财，更注重的是结果。而西方命理更在意的是你是否开心，自己人生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更多注重的是事物的一些过程。
东亚人怎么这样？
东亚人怎么这样？
然后这其实命理学它反映的也是社会文化，就是在东方的文化中吧，就是更注重这些结果性的一些东西。但是西方不是的，西方它会更加关心你的内在状态，以及通过这个算命是能够帮你提供一些治疗你内心的一些解决的问题的办法，所以它是侧重点是有所不同的。
那我很好奇，就是国内不是有那种巫术嘛？那巫术它算不算在刚才你说的范畴里面？
就很多啊，就大家其实如果看这种国外的这种玄学电影或者是故事，其实有很多那种比如说扎小人，然后做一个巫毒娃娃，然后来诅咒你。特别是在一些比如说包括在吉普赛文化，甚至是整个非洲一些古老的一些原始宗教里边，其实都有通过对某一个事物，然后把你的灵魂比如说放一部分在里边，把你灵魂给吸过来，然后通过对他做一些不好的事情能够影响到你，都会有这样的巫术的。
之前就是在做那个盲人按摩的时候，
对，
然后就有一个阿姨就是按到一半，就是反正她就提到她瞎是因为她小时候就是被人下了蛊术，
她在贵州中了蛊，
然后就瞎掉了。就那个人就在他家门口就怎么招了一下，然后他就双目失明了。
我在贵州平安长大，真是很幸运。
我觉得很神奇，就我有点难以置信，怎么人家三言两语就可以让别人双目失明。
不仅是在贵州啊，包括在中国的这种苗族地区，就大家都知道有蛊术的存在。其实蛊术就是说我会把很多不同的虫子，比如说蝉、一些屎壳郎、蛆、苍蝇、蜜蜂、毒蛇、老鼠，这巴拉巴拉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把它放到一个屋子里边，最后哪一只能够把其他的给
全部都打死，对，全部都干掉，
他
就会，
就是孤王吗？
他就变成那个蛊的蛊王。通过这个蛊王，因为他能把别人干掉，他就会具有一些神奇的能力，通过对他然后进行一些咒语和法术上面的配合，然后就可以就是给别人下蛊。
天哪，
那斗蛐蛐不就是最终斗出来蛐蛐要成蛊王啊？
可是中国人为什么就是连练蛊都这么有竞争意识啊？都要竞争上岗，然后打败别人才可以，要卷到那个 KPI 第一名，然后才可以成为蛊王。
那我有个小问题啊，那像塔罗、占星和搞命理的和算卦的，会有说命理的会更准一点吗？因为它是大事儿，会不会更好预测一点？
就是我觉得没有啊，它其实只是他们解决的问题是不同的问题，一个是看你一生之中的趋势，然后知道哪些问题可以规避，然后一个是就是你现在马上就遇到了一个小事，但你又想知道一下它的结果，那么你就用卜术去算一算。其实两者没有高低，也没有鄙视链，只是用来解决不同的问题的。
嗯，
就因为大家现在都很爱学塔罗牌嘛，我就会偶尔找他算命。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想让他帮我算一下今年的运势，然后他就跟我说，如果你现在算的话，你今年的运势就大概会按照我算出来的方向走。然后我觉得很神奇，因为就是我好像是想来算命，但好像变成了我的命运最终被决定，所以就是我的未来真的会按照他算的那个方向去发展吗？
嗯，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塔罗牌其实是所有的命理方法中就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就是它其实只是一种媒介和工具，通过塔罗师使用这种媒介和工具，它能够帮助塔罗师跟你进行一个更好的沟通，然后只帮塔罗师知道你的内心世界，然后以及当下正在面临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并不是说你去算塔罗然后你就决定了自己的命运，而是说你在算塔罗的过程中，你自己就在给自己的命运解开了这个答案，
就这些都是我的潜意识。
对的，它是把你的潜意识给勾出来了。
哦，所以就是塔罗其实算的准不准其实是不一定的，它其实只是我心里的投射，就是我算我能不能跟我的前任复合，然后只是我心里想复合而已，其实并不能复合。
嗯，其实对，我之前因为我也当过一段时间的塔罗师啊，就是虽然是
啊，你们就是中西方也可以混着来的
吗？对，就是主打一个中西结合。其实也当过一段时间三脚猫的塔罗师，
混血儿，
竞争上岗。
对，然后他当时就很多人来找我嘛，就是来找我算塔罗。其实这件事情很有意思哎，我发现十个人找我算塔罗，九个人都是算感情。
嗯，
对，但是我们其实作为命理师，我们特别喜欢说句插句题外话，我们特别喜欢给人算感情。为什么呢？如果一个人问你我工作怎么样，对吧？那么他问完了之后，他又去好好工作了，至少工作个一年两年，那一年两年他都不会回来问你给你送另一份钱嘛。但是算感情，我操，这个就不得了了。今天他可能遇到了小 A， 哎，让你帮忙算算小 A， 明天帮你算就是遇到了小 B， 让你来算算小 B， 哎，即使跟小 B 进入了稳定关系，那三天两头不得吵个架嘛，对不对？每三天两头吵个架就要来算一算，哎，他到底爱不爱我呀？然后他为什么不爱我呀？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呀？那么这一来二去，什么复购率不就提升了？
复购率好高，
就复购率
塔罗就是赚钱比较快，
这是一个好生意。
对，比如说你问我小 A 喜欢就是到底小 A 好还是小 B 好，其实有句话叫你抛出硬币的那一瞬间你已经知道答案了，在你问出我小 A 和小 B 他们让塔罗师给你算算哪个好的时候，你其实你内心已经做出了决定
啊，你可以往他们喜欢的方向走，然后因此赚更多的钱，是吧？
这个秘密啊，秘密啊，这个不能乱讲。但是如果你去算什么事业，然后算八字，然后算紫微斗数，问你事业好不好，那这个就不一样了。因为你在事业上面其实你是没有特别多的主观能动性，有句话说的好吧，对吧？七分天注定，三分靠打拼。
那
整个我都不想工作了。
塔罗听上去有点像个心理咨询啊，那它真的是有什么玄学上的道理在的吗？
那你觉得占星学有什么玄学上的道理？那你觉得八字有什么玄学上的道理？
我觉得就是星盘它好歹是有了一个盘以后，你看着盘可以推演一些东西。
塔罗牌也有一整副牌啊，
看了一个星盘，一个小小的一个星盘就能跟你的命运产生联系，你并不觉得这件事情很神奇吗？
它好像听起来很有道理，因为它有一个庞大的体系，但这庞大体系也是人造的嘛。
对，
但它是跟你出生时间什么的比较相关，塔罗的就是我这一刻抽到了他
也跟那，我觉得他也跟那种我出生的那一瞬间也只是因为那一瞬间，然后我抽那个牌是因为那一瞬间，他好像是一样的一个几率嘛，
这都是一个时间决定的东西。
一个时间，出生时间能决定你的命运，一张牌能决定你的命运，这两件事情从完全唯物主的角度上来说扯淡程度其实差不多。
确实
确实，
只是就是出生时间听起来好像比较庞，就伟大一点，但好像也就那么一回事儿哈。
但其实背后其实是有一些玄学上的逻辑在的。当然玄学这件事情为什么叫玄学，本质上就是玄之又玄而妙不可言，
不可证实不可证伪。
对的，就是因为玄学的观点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相关联的，有个词叫做 interbeing 就在讲这件事情。
嗯，
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老师啊最开始教我们命理学的时候管我们的紫微斗数叫做一叶知秋数，哎，你看到一朵秋叶黄叶飘飘然落到了地上，你就感觉到秋天要来了。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 make sense 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是黄叶是秋天到来的一个征兆，你可以从黄叶的落下去推演到秋天的到来。那么这朵黄叶是什么？这朵黄叶就是你的命盘。秋天是什么？秋天就是你的命运。所以命盘跟命运的关系就像这朵黄叶跟秋天的关系一样。
那秋天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有些人会认为啊，命理啊，它是一种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统计学。
嗯，
就是事物之间都是互相关联的，只是说我们弄不清楚这个关联，但我们可以通过大量的统计然后就得出一些结论。比如说一月出生的人，我们从里面提炼出一个共同特质，二月出生的人从里面提炼出一个共同特质，然后一月里面再细分一号到三十一号的，只要你样本足够大都能提炼出一些共同特质。
那很多人会在同一时间出生啊，那这些人的命运在统计学上面他们的命运是一模一样的吗？
嗯，是这个样子的。我觉得不存在一模一样的命运。你所谓的同一时间出生，比如说它只是同一个小时，中国的八字上面来说就是每一个时辰出生的人大概有4000个人，当然这是个平均数，但是真正来说这种实操的层面它不是平均分布的，是正态分布的，它是一个 normal distribution。
嗯，
意思就是说呢，有些时辰它诞生的人的命比较好，那么这些人就会比较少，然后有些时辰诞生的人命运相对比较平庸，就诞生的人比较多，它是一个这种正态分布这个样子。
它是这样的吗？
对。
那我在生仔的时候可以就是先算好，
挑个良
时，对，我挑个好时候再让它出来吗？
我给人干过这个事儿。
你还干过这个事儿？
我给人干过这个事儿，
成功了吗？也不好说吧。
嗯，我先说一个前提啊，就是我反正凡事我都尝试从科学的角度来解释。在中国这个医疗体系里边，如果一个人能够决定护士在几点几分来帮他接生，他本身这个家族就不一般。如果你们自己生过崽，这件事情本身已经很难了，这是 point one。 然后 point two 是我给人干过这个事情的时候，他确实生出来的崽就是从小就比别人聪明很多，然后我因为这件事情倒霉了一整年。
为什么？
就是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冥冥之中一些玄之又玄的东西，然后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给人干过这件事了。
他来借你的运了。
I don't know。
所以算命会折算命先生的阳寿吗？
就是我并不觉得算命这件事情本身会对算命先生造成什么影响。就这两年就互联网上然后一直有一个说法叫做五弊三缺，简单来说就是就是大家会认为就是一个算命先生给人算多了就会有5种弊端和3种缺憾，就是整体来说进入到很不好的状态。曾经在中国的一些算命论坛还基于这件事情到底存不存在五弊三缺发起了一个巨大的讨论，但是在什么时候停止的呢？直到有个哥们发了一个帖说，哎，兄弟们你们别吵了，这个概念呢是我在2003年的时候写了一本网络小说叫我当阴阳先生的那几年，我硬编出来的，因为当时实在想不出什么词，我就硬编那个词叫五弊三缺，所以你们就消停得了，然后别吵了。然后大家一搜就发现在他写这本书之前还真没有人讲过这个概念。
所以五弊三缺相当于是证伪了嘛，但其实也没有真的回答算命会不会折算命先生的阳寿这回事。
但是我觉得凡事都是有因果的。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如果小 A 找我问他感情怎么样，比如说他会不会分手，那可能这个时候就是从命理学角度上面来说，哎，确实看到有个分手的象，但只代表他有概率或者是大概率会分手。那我就跟小 A 说你一定会分手，或者是他问我考试怎么样，我看的是不好，说你一定考不好，那么就给他加了一个心理暗示，本来他还有机会翻盘的，现在他没有机会翻盘了，
在害别人。
对，那我就相当于是影响了把别人的生活嘛，对吧？那从因果的角度上面来说，我就可能要承担这部分的业障。所以我并不认为这是算命导致的我受到影响，而是因为
你活该。
对，我活该。
我之前就是我老家有一个算命先生，然后他就是算出来自己每次算命都只能收2块钱，然后他以后每次算命都只收2块钱。那这个是他自己算出来的一种业障吗？
嗯，我觉得这是他个人的选择。
就是他可能是用这种方式来增加自己的可信度，然后
背地里就收了很多钱。那可能是个 slogan 呢，就是说在我这算命只要两块，
对，积少成多嘛，在老家那种地方，而且人家可能也不缺这个钱，就是算着玩的嘛，
全平台最低价。
对，
原来如此，
算命界的
原来这是一种商业手段。可以跟别人一起拼，就算这个命。那这个命它会越算越薄吗？
从实操的角度，确实见到了很多命越算越薄的案例。
什么叫命越算越薄啊？
越算越差吧，我觉得。
对，就为什么呢？你想象一下，就一个人，小 A 又回到小 A， 小 A 每天啥事都不干，不好好工作，然后每天上班就想着找人帮他算命，对吧？那天天算命，天天算命，不努力工作，对吧？那他一定命运会越来越差嘛？
对，都是主观能动性很强的事情，是吗？
对对对。
你在点我
那有命越算越厚的可能吗？
不是，我算了这个命以后我该怎么看待它，对吧？
这个就是命运到底是能不能改的。
嗯，
就在我看来，命是能改的也不能改的。就是比如说，哎，我今天算了个命，我算到今天要有血光之灾，对不对？
完了，不出门了。
哎，但我这个血光之灾它是不能改的，但我能改的是什么？我今天可以主动去献血啊。学到了。
你去年不是有血光之灾吗？
哎，我没有摔跤。哎，就是那我如果血光之灾，那我就是刚好这两天就是来大姨妈，我本人就是也血光之，这也算吗？
我再举个例子，就比如说两个人，对，就是命理上面看你的婚姻特别不好，
嗯，
就可能传统的命理师就会告诉你，那你们两个一定会离婚，虽然离婚可能是件好事儿，但是，
嗯，
但是如果你不想离，然后我就会跟你说，那只要你们两个分居其实就行了。因为从古代的这种相上面来说，分居也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其实还有更多更神奇的一些讲法，那我们来 brainstorm 一下，在传统的这种价值观里边，让婚姻怎么样的婚姻算是不好的婚姻？
老婆生不出孩子。
对啊，那就是嘛，那就不生孩子，对吧？那也把婚姻这个不好的相给阴掉。
哦，那是不是说，就算这辈子就是就是很难结婚，其实你是同性恋这样的？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就同性恋也在古代的命理里边是婚姻的大大的不好。那你去搞同性恋，
啊，
可能你一辈子
遭了天谴了。
对，可能跟你的伴侣特别幸福，但是就是把你婚姻不好的这个相给阴掉了。
啊，
天哪，那这个。好坏，好坏有很大的价值观的评判。刚才说的这种命，如果我算了这一段时间命不好，这一段时间命好，我该怎么样以平和的心态去看待它呢？
嗯，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我觉得应对的最好的办法是你找到一个贴心的命理师。
这里接下来是不是要放你的微信了？
对，我们不开玩笑，就是我们说回来，哎，人的命运就一定是有起起伏伏的，就是再伟大的人，他的命运他也不会是一帆风顺。从紫微斗数的角度是来怎么解释？你紫微斗数，对吧？你有十二个宫位，每个宫位代表十年，那你一个命盘中每个人的好星星和坏星星是一致的，不可能说 A 的命比 B 好， A 的好星星就比 B 多，其实都是一致的，只是看这些星星怎么分布。所以说总有些好星星分布在某些年份，坏星星分布在了某些年份。特别是那些反而那些命啊特别好的那些人，他都是什么好的星星聚集在一起，坏的星星聚集在一起，所以他好的时候就特别好，好的方面就特别好，能量就特别大，坏的方面又特别差，惨的时候比别人还惨。
那你一般遇到的盘，他自己想要的东西和他盘的分布会差很多吗？
嗯，其实很多时候还差的蛮多的，就是特别是就是人就讲五十而知天命嘛，就是人在年轻的时候，对吧，总觉得自己能干 A， 但其实是 B， 但其实你是一块 B 的料子，然后你在人生的过程当中，然后逐渐的你理想中的自己跟你真实的自己二者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近，然后直到到某一点你认清了自己，你就知行合一，就不再内耗了。
那如果我早一点，比如说跟你就是进行了算命，然后你告诉我了，然后我把我认知调整了。
对啊，那
你
人生就成功了呀。
你得听劝啊。
人要听劝，但绝大多数人是不听劝的。
就算命还是这样，
就算命其实说白了他算的是什么嘛？他算的是就是你的命盘，你的原命盘就是你的性格，然后什么是命运，就是你的性格遇到了不同环境做出了不同的决定，这些决定的合集其实就是你的命运。所以一个人一旦能够改变他的性格，他一定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且很多时候性格是一把双刃剑， 就任何性格都是一体两面的，所以我反而有时候不建议有些人去改变自己的性格，因为改变性格代表杀掉自己，但我反而是建议他顺着这条性格走下去，把这性格里边好的部分给发扬出来，把它坏的部分找个地方想办法把它给消解掉。
我再问一个可能很多听众都会感兴趣的问题吧，就是财这事儿，它是命中，也是命中注定的吗？
这辈子就只能挣这点儿。
对，我之前看了一个微博，然后他说过去几年一直月薪就只有一点，但是这两年就突然来了运，然后
突然挣了500万。
对，就是几百万的挣，然后这个事情他过去完全也想不到，感觉也不知道自己做对了什么事情，这个运好像就来了。这种财运真的是命中注定的事儿吗？
两个维度吧，就第一个，其实这是我刚刚讲的那种极端分布的一个案例，他可能恰恰好所有的坏行星都分布到了他10到20岁，
嗯，
然后这样所有的人生的惨都在10到20岁走完了，那20岁的时候，那你坏行星都走完了，只剩下好行星呢，你会发现为什么跟我之前差的那么大，因为你把坏的东西已经走完了。是财运这个点很有意思，比如说你是一个首富命，你生到村就是村首富，可能一年赚100万就了不起了，但你如果生在纽约你就可能是全球首富。
还有什么其他的因素会影响命运呢？
是这样的，就是命运其实它更像一个函数，然后这个函数里边有很多的 factor，然后呢这些 factor 每个 factor 它会有一个
什么了 factor 是什么意思，
它会就是一个函数，函数里面会有很多的因子，然后每个因子它会有个加权的权重。那么有哪些因子呢？就传统里面讲啊，就一命二运三风水四修阴德五读书六名七相八敬神九交贵人十养生。
他的命是不能改的，运是可以改的吗？
某种意义上就是不能改的，
大家都不能是吧？
但是在传统的玄学里边也有一些改运的办法，但是我们这个可以后话再讲。
现在讲讲呢？
现在讲
急急急，
好急！我怎么让我的运气更好？
就是其实让运气更好的最正的道就是多积德行善，多扶老奶奶过马路。多帮小孩子，多给山区的女童捐卫生巾，还有卫生的棉裤。
一次捐多少合适啊？捐一条攒多少阴德呀？
功德加一，捐一条功德加一。
天哪！
对，然后山风水其实就分为阴宅风水和阳宅风水，所以阳宅风水就是你家的风水，阴宅风水就是你的太爷爷家的风水。
坟的风水，
对，坟的风水啊。
那阳宅应该比较好变吧？
但是其实很有
阴宅比较好变吧，阴宅比阳宅便宜多了。
但是你要跟你爸说，你要请你太爷爷的坟，你爸爸让你
说的也是。
然后呢，就是阳宅风水，其实现代其实也不太讲阳宅风水了，因为古代每个人都是独门独栋，自己有栋房子，我还能调调风水。
阳宅大家都是往上住的。
对呀、啊，阳宅都是往上住的，大家都住在公寓里边，对吧？风水都会平摊了。
啊，那会不会就是楼越高风水就摊得越厉害啊？
反正小区住户越多，你摊的风水就越厉害，你就越平均，你的好和坏都被别人摊掉了。
我自己对风水的看法是，一个地方我走进去舒服，它对我来说就是个好风水，就是一个 make sense 的，
这是很 make sense 的地方，至少这是一个适合你的好风水。就是我们的身体是很神奇的，是有很多没有被开发出来的东西的，你要相信自己身体的感觉。
哦，那我每天上班都觉得自己很不幸。
可能是你的同桌有问题吗？人也是最重要的风水的一部分。
这个一命二运三风水，它这个排序它是有大小分的吗？就是命是最重要的这样？
对的。
那什么就是往后面，我记得好像遇到贵人在很后面很后面嘛，为什么交贵人在这么后面啊？
因为你的人生要靠自己。
哦、oh, fine
OK
好吧，所以我就太不自立了。
还有个问题，那什么样的人算贵人？
就是贵人是帮助你能求人得人的人。
我可以从面相上面看到谁是我的贵人吗？就谁跟我比较匹配，可以刷听的那样子。
就是你喜欢他吧？
对，喜欢他，就是
我喜欢他
自己的身体。
那我就是我的每一个前任，我都不觉得他是我的贵人啊，但是我很喜欢他，他给我的人生造成了百般的磨难。
但他们给你提供了大量的情绪价值，或者是负面的情绪价值。
负面情绪价值也算贵人啊？
他来帮助你变得更加的坚强。
所以 by the way 可以从面相上面看出谁比较是贵人的那种吗？
我反而只能从面相上看出谁的性欲比较强。
真的吗？
真的。
怎么看？
这怎么看？
鼻子大的性欲比较强。
我不在乎，所以谁是我的贵人？
有没有那种就是识别一个人面相好坏的办法？
其实这样的，就是我面相其实也没有特别懂，但是我也可以来胡扯两句。
OK 好。
对啊，
这个面相就中国讲究了这种三庭五眼嘛，对吧、
嗯、
就是首先你一定要天庭饱满。天庭是什么呢？天庭就是你的额头。什么是地格方圆？地格是什么呢？地格就是你的下巴。天庭人家是上中下三庭，上庭代表你的早运，中庭代表你的中运，下庭代表你的晚运。那么天庭饱满的人就容易早早的读书，读书成就。所以你看很多学习成绩好都有个很大的额头。什么是地格方圆？你看很多的有钱人他都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下巴，然后
可能吃太多了吧，
所以有道理嘛，对吧？那你就地格方圆代表你晚运好。什么人的晚运好？那你一辈子衣食无忧，享福到晚年
吃得好吗？就是
就多层下巴，
有钱才吃得好吗、啊、
对啊，
就没钱你也吃不出那个面相来。
对啊、
嗯、
那为什么就是我感觉就是咱们的首富啊啥的看起来就是都
奇形怪状的
挺崎岖的
就是这个说实话反正我是全网没无实名嘛，我也敢稍微讲一讲就是你知道就是有些首富的面相啊，就是他的每一个五官看起来都很奇怪，但是把所有的五官放在一起就会有一种莫名的协调。我的面相中有个概念叫五小，就是说每个五官单独它长得小是有问题，但是每个五官都很小它就会组成一种奇妙的和谐。
哦，是麻将牌那个十三烂。
对了，十三幺，
就每一个牌都很烂，组在
凑在一起是大牌。
对，就是个大牌。
还有那什么七小对，他们就是那个麻将，就是所以你们算命就是按麻将分的，是不是？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跳我的面相快速，
快速看一下你的面相啊！就是首先我们先从地格开始看。
你的地格打了一个纯地、啊、
代表你是一个亚逼
我今天就是
好准。再问一个问题，那算命的时候能问什么问题呢？就可以算我什么时候死吗？
就是是这个样子的，就是首先我们在命理里边我们不会告诉一个人什么时候死。 我们刚刚讲同一个时辰出生的人有几千个，至少在现有的术数体系这个颗粒度它是算不准。那这几千个人可能同一天死吗？不可能、
嗯、
所以所谓的婚期死期是你在人生中有几个更高概率去结婚或者更高概率去死亡的那些节点
啊，像那个重启
人
生
就是容易在三十岁的时候死掉这样。
对
所以命理里边经常讲啊，有坎这个事情，就是说你三十岁的时候有个坎，你这个坎过了就过了，这件事情其实对的。那个坎你要撑一撑，你过去了你可能就能活到六十岁，因为你下坎在六十岁、
啊、
你要再转一圈才能回来、
啊、
那能告诉一个人他的坎在什么时候吗？
就只是说坎吗？不说死吗？
对，
就是你要注意身体是吗、
啊、对
对。
那我想问就是紫微斗数的话，它在生活上有什么可以用的小妙招吗？就是我可以掐指一算，然后就可以给别人装出一副我很懂的样子。
我学紫微斗数学了十几年，然后也到了今天，其实也就能看一个人的命运，就是窥测他命运的一角和两角，其实有时候都像盲人摸象一样。就紫微斗数还是非常难学的、
嗯、
但今天呢我们确实可以教一些别的播客没有的东西。我会教大家一个五分钟就能够学会算命，能把你变成你一个朋友圈里边受到人人尊敬非常厉害的一个算命先生的一个小妙招。
准备收费了，
准
备
收
费
了这期播客不收费真的可惜了。
接下来是付费内容，
接下来是付费内容。来，让我们每一个听友朋友伸出我们的左手。
为什么是左手？
因为在传统的印度教故事中右手是用来抠屁股的。
确实、
啊、就不干净是吧？
对，然后其实我是扯淡的
okay,
我们来伸出我们的左手啊，然后把我们的大拇指和小拇指给放下来，然后留下三个指在这个上面，对吧？我们看这三个指，从食指左下角的指关节，我们给它取个名字，它的名字叫做大安。
嗯，
大人的大，安全的安。这个指节往上跳一格，跳到你的食指最上面的那个指节。
嗯，
我们管它叫做流年。
流年哪个牛哪个年嘛，
留下来的流火烧年营的年，
流
年 OK fine 就这样吧。什么意思啊？
我不知道流，
然后它叫做流年。好，
就是吃了那个流年了，最近在涨价。
然后流年再往右走一格，走到我们中指最上面的那个指节，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它的名字叫做素喜。
素喜，
对，
素喜是那个甄嬛传里面那个素喜，
是那个寿喜烧的素喜
对，然后素喜再往右走一格，走到我们无名指最上面的那个指节，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做赤口。
赤就是红色的那个赤，口就是口舌之争的那个口，
听起来就不太顺利。
对，
嗯，
然后赤口往下走一格，再往下走一格，走到我们无名指最下面的那个指节，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做小吉。小就是大小的小，吉就是吉祥的吉。
嗯，
小吉往左走一格，走到我们中指最下面的这个指节，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做空王。
啊，
然后我们来复习一下啊，从我们食指最下面这个指节开始走，大安空一格，流年，流年走，走到素喜，速度的速，喜欢的喜，素喜走，走到赤口，顺时针继续走，赤口空一格，走到小吉，小吉往继续走，走到空王，空王继续走，走到大安，这样就绕了一圈，对不对？
整圈，
好，
六个位置。
六个位置，然后这六个位置代表六个神煞，这六个神煞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呢？大安就代表就是事物处于一种很安稳很安定的一种状态、
peace
and love。 流年指的是拖延，就凡事就是需要拖一段时间、
然后也可以说等一等，是是
等一等，对对对，
是什么流连忘返的流年，
对对对，流连忘返。然后呢，流年再往右走，就是走到了我们的什么呢？速喜，对吧？速喜代表马上有好事发生，而且这个好事会发生的很速度。
嗯，
速喜再往继续走，走到什么？走到了赤口，赤口代表口舌之分，代表争端。
嗯。
赤口再往下走，走到什么小吉，小吉代表生活中的小确幸，就是会发生一些好事儿，但这个好事呢没有速喜的好事那么大。然后呢，大安其实不代表好事，大安代表维持原状，是一种很安定的状态，小吉代表生活中的小确幸。那么再往后走，走了空王，空王代表什么都没有，
一场空，
一场空。哎，那我们可以来锻炼一下，就是我们来尝试一下，就是我们来问一个问题，
我来问一个问题，
你先静想十秒钟。
就是我在做这个之前像塔罗牌一样，我要先凝心静气，是吗？
对的，就是算命的占卜学这边有个讲究啊，叫做无事不占，不动不占，心诚则灵，就是你没有事情你不要去随便算，没有大事不要随便算，没有起心动念就心血来潮，哎呦突然我想算算什么事情，你不要去算。
哦，那其实如果我心血来潮想算一个不怎么大的事，就是会不灵。
last point 就是最好是又是大事，然后又是心血来潮的事儿，然后又是你心诚则灵的事情。
心血到底要不要心血来潮？
嗯，
要
要。
嗯，那我不问，我的问题筹备已久。
心血来潮，我这期的播放能破万吗？
好，我们来测试一下。
我想问的也是这个，
你你谋划这么久啊，这直接放出来就能决定你这个算命到底是灵还是不灵了。
好。那我们来测试一下啊，稍等一下，我先看一下现在农历的时间，因为所有算命都必须得要用农历的时间。
刚才看了一下，现在是子时。
现在是农历几月几号子时？
四月一号子时。
农历四月一号子时。嗯嗯，那我们怎么做呢？就是大家还把手放在我们刚刚说的大安的上面，
嗯，
对吧？那从大安数一，
一，
然后顺时针走，跳一格到流年数二，
二。
二再跳一格到什么呢？到速喜走三，
三
再跳一格到赤口走四，
四，
对吧？大家还记得吗？现在我们来到了我们无名指的最上方的一个指节，就是我们的赤口。那我们再从赤口当做一开始数，因为是四月一号嘛，那么一号就是赤口就开始数一，
一，
对吧？然后现在是指什么时候？
子时，
四月一号的子时，那么子时也是一，
嗯，
一，
那我们就重新数一，那么代表什么？你们刚刚的问题是什么？
能不能破万？
你看，我们来解释一下，就是赤口这个东西是代表什么？它的第一个含义代表争端。
嗯，
评论区大吵成一锅粥。
对，就代表着可能我们
对你还对
我们这期播客对吧，就是可能会引起大家这种激烈的讨论，这、就是赤口的第一个意象。
有可能只是讨论不是吵架是吗？
你发誓，
比较激烈的这种可能带有一些负面情绪的友好讨论。
负面情绪的友好讨论，
不信啊，别发了吧，剪全剪了、
啊、
全剪了。好啦，这期播客我不录了，拜拜。
好，希望大家好好练习，然后我会在评论区到时候做一个图送给大家，来帮助大家更好的巩固和记忆。